经叫做去除妄念啊。Vitakka Santana Sutta 在中部马吉玛尼嘎亚的一部经典。这个妄念呢，并不只是 restlessness， 不只是一般的妄念哈，这个妄念包括了一切烦恼啊，也叫做妄念。在现在要讲经的这个情况之下呢，这个妄念呢，包括一切烦恼。那之前呢，我已经教过了说啊，当情绪烦恼升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就用正念正知啊，正念知道知道，比如说忧虑升起了。啊，正念呢就觉知，当下就觉知忧虑，忧虑，然后用智慧来观它，作于它为无常，无常因缘法，因缘法无我，然后放下。好，但是一般上人呢，因为这个正念跟正知或者正念跟智慧还不够敏锐嘛，他虽然观无常，无常，但是那个嗔恨呢还是没有消失，好，那个贪爱也是没有消失，所以呢，一个方法呢。可能他觉得说，他希望啊，师父还能够提出更多不同的对治方法啊，所以呢，今天就特别为你们讲这个《去除妄念经》啊。如果刚才我提到的那个用正念正知还不能够克制的话呢，那佛陀呢也提出了五种方法啊。用正念正知是一个对修行者。一个观是维巴萨那的人时常用的，但是呢，有时候呢行不通的话，我们可以采用佛陀提出的五种方法。第一个呢，他说在修行的过程中啊，如果烦恼升起的时候，这个烦恼也就是这个妄念哈。如果烦恼升起来的时候呢，佛陀说要用相对的这个。相对的什么？相对的目标啊，相对的想法来克制它。比如说贪啊，在修行的过程中啊，有时候贪会升起，贪有很多种嘛。比如说对食物的贪，对异性的贪啊，对孩子的贪，对物质的贪等等啊。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对异性的贪。好，这个呢，男人比较会犯上这一个毛病，啊，女人呢比较不会，啊，女人呢对孩子的贪会比较强烈，啊，男人呢对异性女人的贪会比较强烈，好，那如果这个贪呐、啊，对异性的贪在比如说在修行中或者在日常生活中升起的时候，啊，你不去克制它的话呢？它就会演变成一种非常强烈的情绪，这种情绪呢，需要一个发泄的管道，那如果你不能够用很理智的去克制这个情绪呢，它就会从我们的身跟身体从我们的口跟身体发泄出来，结果呢，我们就会造业伤害自己跟伤害别人，啊，所以任何情绪升起来的时候呢。我们就要去对治了，所以第一个方法，佛陀说呢，就用相对的，要用什么文字来解释？相对的立场吧，好，相对的立场去对治那一刻升起的烦恼，比如说对异性的贪啊，突然间升起了，那他相对的立场是什么呢？对的，哈，不净观，哈，不净观呢是观。啊，身体的32个部分，也是今天早上讲的是复位禅的其中一个。好，比如说这个身体呢是32部分组成的。好，头发、体毛、指甲、牙齿、皮，这是第一组。这32身分呢分成6组。第一组是比较外在的，可以看到的。啊，头发可以看到，啊，体毛也可以看到，指甲也可以看到，牙齿跟这个皮。所以你就一直观，第一个我们先用了头发呢要怎么观它的不净啊？一般上我们都很喜爱自己的头发，所以各种各样的 hairstyle 出来，好，这是因为太注重自己的头发了啊。那男人呢不一样，男人比较没有少变化嘛，哈， 所以他也会生染色啦，就各种各样，男的女的都是一样的哈，都是大家都注重自己的外表。第一个是头发啊，那头发呢放在头上呢，的确看起来是有一点漂亮。好，那如果你跟他扒起来一根一根啊，扒起来的时候呢，放在桌子上或者放在我们吃的粥上面啊，你就会觉得很恶心，非常的恶心。或者是你在冲凉房洗完澡的时候啊，因为很多天没有洗了，那些头发就全部挤在一起嘛，哈，那时候你看起来也觉得非常的恶心，啊，所以呢，放在头上呢，看起来是的确是不错的，哈，但是呢，你跟它分解的时候呢，它一点都不漂亮，啊，所以呢，如果呢，那你先生呢，时常赞美啊，啊，你的秀发非常的漂亮，像瀑布一样，你就把一直送给他。你就把一直送给他，你看他要还是不要。这个呢就可以减少你的先生对你的贪了。所以呢这个就是观三十二圣分，所以大家知道三十二圣分，但是要怎么观呢，就是这样观了，你把它分解，然后不要再套在你头上了，然后把它分解掉。同样的牙齿也是一样，牙齿呢啊，看起来啊，笑起来啊，一片白色，很洁白，很漂亮啊啊！如果你先生赞你牙齿很漂亮，你就掰一颗送给他。所以分开的时候一点都不漂亮的。那你可以想象牙齿啊，它有的时候是上下，它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嘛，有的三角形啊，有的直形啊，然后有的是有的叫什么那个前排比较长，包
养，这是刷牙，一个口一个刷，一个
所以各种各样的牙齿都有，你就想象最丑恶的、最丑陋的那种牙的状态，来引发你的这个不敬。或者你可以想想，早上起来的时候不要刷牙，让你吹一口气。你自己都受不了，更何况是别人哦。所以啊，对于身体的执着的方法，这叫不净观了。哦，两个而已，还有很多，还有三十二个，还有三十个。最后一个呢是尿，还有很多内脏嘛，哈，内脏也是很肮脏啊。比如说胃中物，啊，胃中物呢，就像我们吃饭要，但是说看不到胃中物怎么肮脏哈，看不清楚。啊，你看不清楚呢，你吃饭的时候啊，你吃咬咬咬咬咬到完全碎了，然后你再跟它吐出来。吐出来那个样子就是胃中物了，那你说关不到嘛？啊，关不到你就自己啊试试看，哈、哦，这个就叫胃中物。然后呢，啊 ，gesa loma naka nanda da ju 啊，头发，体毛、指甲、牙齿、皮肤，然后，这个肉啊 ，flesh 犀牛腱，啊，腱是白色的啊。啊，然后我比较会念巴利文哈 ，Gesaloma Nakananda Dajo Mansang Naharu Ati 骨啊，骨 Ati 命浆骨髓 瓦缸 Kidney 啊，所以一直念，然后内脏的肺肾啊心脏啊，念到那个最后的前面二十个是比较。硬性的哈，那介绍下来是比较有水分比较多的，比如说我们的尿、我们的唾液、我们的鼻涕、我们的汗啊等等，我们的这个脂肪啊，所以你一直念一念的时候呢，它就会这个不净的感觉啊，就会越来越强啊。所以修这个三十二观呢，三十二身分呢，最重要你要升起那个不净的。那个，如果你只是念没有不净的感觉呢，就不成功了。好，所以念到最后呢，一个是尿， 啊，所以从头发到尿一共32部分呢，你这样一直念的话，就会去掉这个对异性的执着啊。要怎么要怎么开始呢？你就取那个你喜欢的，让你升起了这个性欲的那个对象啊，你就取它，然后观他的头发的不净之处，然后牙齿的不净之处，指甲的不净之处，然后观到最后一个尿的时候啊，你的贪爱啊，你对他的性欲啊，跟他的尿一起消失了啊，所以性欲就不升起了啊。这个是对治啊，对异性的贪。好，那如果对物质上的贪呢啊，对物质上的贪，比如说对房子的执着啊，对汽车的执着啊，好等等呢，也可以，你就可以用无常观来观啊。这个都是四大组成的，房子也好，电脑也好，这个大汽车豪宅也好，都是四大组成的，都是地水火风组成的。这些呢，也就是生灭法变化无常的，总有一天它也是会啊粉碎破裂。所以呢，一直观它是无常的话，就会放下对物质上方面的执着。好，所以用贪来对治我们的这个，对不起，用这个观无常来对治物质上的贪。那如果对食物的贪呢？啊，有的人对食物也有很大的执着。那就像我刚才讲的啊，你就吃一口饭，然后再跟它吐出来，那整天就想那吐出来的那一团饭，你就会去掉了对这个食物上的贪。好，这个是对贪的一些。对治方法。那第二个，如果嗔恨升起呢？嗔恨升起呢？第一个，你可以先观嗔恨，正念正思哈。如果你观不，你还是觉得说嗔恨没有消失的话，啊，你就采用这个慈爱禅，啊，但是慈爱禅早上我已经讲过了，哈。如果那个人他弄到你很生气，哈，他欺凌你、欺负你呢，然后你要马上送给他慈爱呢，你恨不得站起来踢他一脚，哈，不是打他一巴掌，还要再踢他一脚，哈，所以呢还是行不通，啊，那行不通呢怎么办呢？啊，那佛陀就再给了行不通的话呢，清净道论呢，给了很多办法来对治这个嗔恨的，啊，第一个呢，他说啊，先送慈爱哈，愿此人啊远离痛苦，但是不行，这个火还是一样冒出来哈。那你就想想说，佛陀说呢，在这个世间上啊，你找不到一个人呢不曾经是我们的亲戚啊，这世间上呢没有一个人呢不曾经是我的父母、我的兄弟姐妹、我的丈夫、我的妻子、我的孩子、我的哥哥弟弟姐姐等等。因为漫长的轮回啊是没有开始的，在这么漫长的轮回中呢，不可能他们不曾经是我的亲人啊，不曾经是我的孩子啊。那做一个母亲的人呢，当孩子做错的时候啊，孩子有时候会违反我们的心念，做了很多对我们让我们生气的事情嘛，但是我们都很容易的原谅他了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孩子。同样的啊，今天呢，因为轮回的关系啊，轮回呢使到我们的 mind confused， 我不再记得了，他也不记得我过去是他的亲戚，我也不记得他过去是我的亲戚，所以他伤害了我。好，那为了克制我们自己的嗔恨呢，我想他曾经过去是我的亲戚，是我的孩子，就像我很容易原谅我现在的孩子一般，我也很容易原谅他，因为他已经忘记了。因为轮回使到他遗忘呢，我们曾经是眷属啊，你就想这一方面，这是第二个方法。那想来想去还是火冒出来，好，那个嗔恨还是一直升，还是一直往上升啊。有的人嗔根特别重啊，所以呢，行不通的话呢，再来试试啊。第三个方法，第三个方法呢，就想想说，一切有因必有果，好，那今天呢，啊，造了这些，对不起我的事，或者啊，弄到我很伤心，啊，诽谤我，啊，欺凌我等等呢，那是，肯定是， 有，肯定是我前世呢，也造了一些恶因，而这一世呢，我要承受恶果。这个叫因果关系。但是这一个呢，这一个因果关系呢，很多人都不喜欢接受。我现在人这么好啊，我过去怎么可能做这么坏的事情？很多人呢都不愿意接受啊。我有一些印尼的佛友呢，他说呢，我啊，我们佛教徒啊，去到寺院啊，都会跟师父讲我们的痛苦嘛，啊，就倾诉我们的痛苦。那很多师父呢，就跟我们说啊，哎呀，这是都是你过去造的业，所以你要忍受，这是你的果报，你要以平等心去接受。结果呢，我们全部改成基督教。所以这件事让我想起来说，很多人不愿意接受啊，自己过去是做过这些不好的事情，不愿意面对啊，哦，不愿意承认过去是呢自己是做过这些。比如说现在呢被丈夫抛弃了，好，哦，如果我跟他讲那是因为你前世抛弃的，他一定很生气的，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啊，哦，所以因为没有，但是就算你接受还是不接受，事实归于事实啊，哦，你只是不能够接受自己丑陋的一面罢了，你想掩盖，就像鸵鸟嘛，把它头藏进沙里，不要见到啊，哦。所以后来我觉得这个方法呢行不通，所以现在我很少跟他讲，这是你的果报。我不想讲这句话了，哦，我会用其他更善巧的方法让他知道。但是呢，我还是要跟你们说，哦，当很多方法行不通的时候呢，你还是要思维，这个是我前世所造的业，所以我应该承受果报。但是呢，我这个果报呢，我所承受的果报呢，跟这位伤害到我的人没有关系。哦，因果呢是现在呢，因果我的果报成熟了，哦，是借用这个人呐，啊，的对我的欺凌，对我的这个欺负、毁谤等等，是借用他而已，跟他完全没有关系的。如果你能够这样想的话，你就不会对这个人起嗔恨心了。哦，就算是今天这个人不欺负别人也是一样，因为因果果报就要成熟了嘛，他成熟他一定要借助某一些东西成熟，所以今天呢刚好借到这个人成熟，所以跟这个人是没有关系的，要怪就怪我们自己当初做错的那一件事。哦，我举一个例子哈，在这个应该是佛陀时代吧，哈，有一个比丘尼啊，他还没有当比丘尼之前呢，他生长在一个很富有的家庭，啊，那他长得非常的漂亮，那他父亲呢，啊，也想把他嫁给一个门当户对的啊丈夫，结果他们选中了啊，对方也是非常有钱又英俊哈。啊又年轻有为，所以他就很高兴，他父亲很高兴的就把他嫁给了一个门当户对的这个丈夫。那刚开始呢，那个丈夫也很疼爱他，他又非常的孝顺他的家公家婆，对丈夫又千依百顺，哦，做的可以说是最最最贤惠的一个贤惠的一个妻子。但是过了两三个月的时候呢，他先生突然跟他讲说我要跟你离婚，哦，他就很奇怪，他说我服侍家公家婆，我服侍你服侍的是很好，我把全家都照顾得很好，你为什么要跟我离婚呢？没有理由啊，找不到任何理由要跟我离婚。他说我不知道，我就是没有办法跟你生活在一起了，哦，所以就把他送回去娘家了。那这个女的就非常的委屈，但是呢她这个修持还是很好，她并没有对她的这个前夫产生任何的不满或者嗔恨的心啊。那第二次呢，她父亲呢又在安排一个，也是门当户对的，又把她嫁出去了。她也是一个很好的太太哈，啊，也是照顾她家公家婆，照顾她丈夫。但是过了两个礼拜，啊，那个第二任先生也是跟她讲说，我没有办法跟你住在一个屋檐之下，我要跟你离婚。所以这个女的就觉得非常的委屈，到底 为什么会这样，他也找不出原因，他先生也说不出原因，他说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就是没有办法跟你住在一起，啊，所以他就觉得非常的委屈。那那个时候呢，刚好有一个这个修行人呐，拿着一个钵来到这个女孩子的家里，就是她已经离开了，回去她娘家了，来托钵，那她正这个女孩子的父亲啊，就看到，哎，这个修行人也长得不错，哈，他就跟他说，我把我女儿嫁给你啊，你就不用托钵了，而且我还送你一座豪宅，又把我漂亮的女儿嫁给你，你就不用托钵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修行人呢，啊，突然间呢，哇，得到这么大的礼物啊，他当然愿意了哈，我说 OK 啊，没问题，所以他就娶她为妻子了。第一个星期就过得很好，第二个星期呢，这个修行者呢就跟他的岳父啊，是叫岳父嘛，就跟他岳父说，你把我的钵还给我，我觉得托钵比较快乐啊，我觉得托钵啊比跟你的女儿住在一起的托钵快乐多了，你把钵还给我，我就把这些全部还给你，我的豪宅，我的你的女儿我都不要了，我要去托钵比较快乐，哦，然后这个女的呢就感到非常的羞耻，觉得人生最大的耻辱啊，连这个羞认为托钵比娶她还更快乐，所以她就很想自杀，哦，就很想自杀，她实在是不明白为什么一再而再的被羞弃啊，被羞掉，哦，嗯，那刚好他想很痛苦很难过的时候呢，刚好呢有一位阿罗汉比丘尼呢就经过他家里托钵，他一看到这个阿罗汉比丘尼，他感到非常的整个心就突然的安静下来了，他说我应该走这条路，所以呢他就跟他父亲请求，哦，他父亲也说不要再尝试第四次了啦，哈哈，太残忍了，哦，所以呢OK, 好，你就去出家吧。所以他就出家了。出家因为他自己觉得自己这个身世遭遇啊也很痛苦齁，哦，人生也没有什么意思啊。所以他勇猛精进用功，在很短时间呢他就证到了阿罗汉。那证到阿罗汉的时候呢，他同时得到了三种神通。一种是宿命通。齁，哦，宿命通呢就可以看到自己的过去史。一种是天眼通，哦，那他就很想看看为什么他会被抛弃三次，哦，所以他就观他的过去式。那过去式呢，在他第八世的时候，哦，他是一个男众，哦，长得非常的英俊潇洒年轻有为，哦，但是呢就是好色，哦，好色，男人长得太漂亮了的确是不好，哦哦，所以他就很好色，所以他就玩女人嘛，哦，就是喜欢玩弄女人，然后玩弄了一个过后又抛弃了，又在玩弄另外一个女人，然后又抛弃，然后再玩弄第三个又抛弃，哦，他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。那死的时候呢，他即刻下地狱，哦，下地狱受了很多很多苦。我们在爬坳的时候啊，因为我是跑禅师的翻译者嘛，所以我都知道很多人的过去式，哦，很多人的过去式呢，他很多人呢报告他们过去式呢下过地狱的很大，我看有100%、啊，都是来自于好色。所以这个第三条戒啊，所以说戒是保护你们的，不要说戒是哎呀阻止我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，不是，戒是保护你们的，哦，那些当渔夫的啊打猎的啊很多都是下地狱的，哦，这是根据我们在爬坳的修行者的他们看到自己过去世的经验，哦，所以那是好色者啊，哦，所以很多事都是下地狱。那他从地狱出来的时候呢，他就当了很多事的这个动物，那他当有时候当狗啊当牛啊做牛做马，哦，就是然后他当就算是当动物的时候，他都是他的器官呐，啊，都是被打断的，因为他当初用他的器官去玩弄女色嘛，结果他的果报就是把当狗当牛，生出来他器官就被打断了，好，哦， 他知道呢，过了五六世呢，动物过后，他出生为人。那是他出生为人的第一世呢，他是阴阳人 ，gay 是吗？什么 ？gay 啊，是阴阳人。好，那过那很早就死了，死了过后呢，他再出生为一个女的。啊，这一世这个女的呢，她是出生是一个奴隶的家，很穷，但是她长得还蛮漂亮的，很穷。她父亲呢就欠了很大的债，欠了一笔债，那没办法还的时候呢，就把她卖掉，卖给一个有钱人家当奴隶。好，那她被卖出去当奴隶的时候呢，她那一间家的这个主人呐、啊，也喜欢上她了。啊、哦，喜欢，因为她长得蛮漂亮，就把她娶为当二房。好、哦，那她从一个奴隶的身份，奴隶在这个印度是很苦的啊、哦，一个很低贱一个奴隶的身份呢，现在爬到当二房啊，她就很怕失去她这个位置，所以她就千方百计呢，把那个第一房的太太呢，啊、哦，她制造很多的这个挑破离间呐、啊，使到她的第一房的太太跟他的先生呢、啊、分手，最后呢把第一房就这个第一任太太呀、啊、赶出门去，他为了巩固他的地位，这样他就可以有稳定的地位了。所以呢，他千方百计的把他的第一任他先生的第一任太太赶出去了，啊，所以他关到这边呢，他才了解到，啊，为什么？他在这一世的时候呢，他三次被休掉，被休妻啊，被休掉，这是因为他上一世呢，把他的先生的第一任太太赶出去。所以如果讲这是你过去所种下的因，是对还是错啊？对还是错？是对的，是对的哈。但是呢，因为我们内心不愿意接受，过去那里有这么坏，不可能的。我现在这么好，好，过去这么坏，那是不可。所以我们不愿意接受，你不愿意接受呢，给自己带来更大的痛苦。你只要接受当下，因为这个轮回是很难讲的。有时候你碰到不好的人，你 associate with 不好的人，你的心就变坏了，就学坏了哈。那有时候呢，环境所逼嘛，哈，那你也会做一些坏事。所以在轮回的，就是轮回的过患嘛。我们这一生很好，未必代表我们前世一定是好人的。哦，那我们这一生也好，也未必代表我们下一世肯定是个大好人。因为我们受很多外在的环境的影响，环境可以改变一个人的。啊，刚好现在是你碰到的都是基督教朋友，你成为基督教，你就到处毁谤佛教，也说不定啊。所以，这个就是轮回的过患呐。啊，轮回是没有 guarantee 的啊。所以她看到过后呢，她才知道哦，为什么这一世呢一直被啊、哦、被丈夫抛弃，是因为前一世呢，她一直呢把她前一世呢，她把人家的正式的太太给赶出去了。啊、哦，所以当她了解这个因缘果报过后呢，心就会变成比较就安定下来了，平舍嘛，啊、哦，自己造的业自己还，这是很公平的，啊、哦。所以很多人呢，就是因为没有办法看到过去世，哈、哦，所以这一生呢，发生在他身上的种种不平的遭遇啊，他产生了很多的怨恨，啊，为什么上天对我不公平啊？产生很多怨恨，而把这些怨恨呢收藏在心里面，最后呢造成了这个忧郁症，造成了肿瘤，甚至造成了这个癌症。所以呢，这是其中一个解决嗔恨怨恨的方法，就是想嘛，过去啊，是过去，因为是我无明的关系啊，造下了一些错误，而这一世呢，我要承受这些苦报。那你这样想的话，你心就会很平舍了，很平舍的心去接受一切你认为现在对你来讲是不公平的事情。刚才讲到说，如果我说啊，这是你过去世的业哈、哦，你大家都很不愿意接受。那我没有来台湾，没有来美国之前呢，我一个信徒啦，他跟我讲说，他的家公家婆啊，对待他非常的不好，他甚至呢想到要杀死他们，这么严重，哈、 然后我说多久了这件事，他说已经30年了。哇，他三十，我看他脸我就知道他这个脸他一点都不没有开朗，有结啊，心中有结。然后我就开解他嘛，哈、啊，开解他，开解他很久呢。然后他就跟我讲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如果是过去式，我实在是不愿意接受。我现在是多么的好人呐、啊！我是一个多么的好人！我现在家公家婆哦，对我怎样我都没有哦。我过去怎么会是这么坏的人呢？”所以又在印证了说，很多人不能够接受自己过去式是一个不好的人。就是因为这样又不接受呢，让你不能够了解因果关系。好，好，那好，所以七章克制，刚才又讲到说，有时候呢，别人对我们的欺负啊，对我们的毁谤，对我们的恶待等等呢，跟那个人是没有关系的，好是。因果本来就是要成熟，但是他是借用那一个人使到因果成熟。如果你能够这样看事情的话呢，你就不会怨恨那个人了。你要怨恨，怨恨谁呢？怨恨自己当初造下的错，现在接受如此而已。啊，这样的话呢，你心中又去掉了一个怨恨，因为那个怨恨啊，如果你这一次对那个人还带着怨恨，这个怨恨呢会带到下一世去。下一世，他的冤冤相报何时了啊？哦，所以我们一个修行者呢，不能够这样的。我们这样是伤害自己啊，而且伤害别人。那我们更不用修行了，还修什么行呢？连这样的怨恨都化不掉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叫如理作义，要懂得看事情的因果关系的话，我们就会很开明朗了啊，心中一些的疑惑、啊、就会很明朗，我们也就不会怨恨对方了。好，那这样想到因果关系呢，又不能够啊，嗔恨还是不能够消失的话呢，好、啊，那再另外一个方法，我们都知道嘛，这个啊，身体是32身分组成的啊。如果你恨对方的话，你就想一想他的32身分，你恨他哪一部分呢？你恨他的牙齿吗？你恨他的尿吗？你恨他的心脏吗？你恨他的口水吗？你恨他的汗吗？你恨他32部分的哪一部？你一个一个分析，你把那个人给化解掉、分解掉，那你一个一个，你就找不到一个该恨的立足点了。好，所以这种种呢，都是对治嗔恨升起的办法。好，好，那如果其他的，因为时间有限哈。不然还有很多烦恼、哦、不管你什么烦恼升起，你就想他的对立的那一方面就好了。比如说比如说妒忌心，妒忌心的对立是什么？随喜。所以你只要想他的对立的，你就用那个对立的方法来去除当下升起的烦恼。这是佛陀提出的第一个方法。好，第一个方法再行不通呢，第二个方法他说你就应该思维这个烦恼的这个 danger， 它的过患，它的危险、哦、烦恼呢，我们已经前几天已经讲过很多次了、哦、烦恼一升起的时候，第一产生什么浊气在我们身体、哦、产生很多浊气，这个浊气呢就使到我们 blockage、啊、这边阻塞那边阻塞的，那一次烦恼升起产生很多浊气，两次、三次、四次呢，全身就更多的浊气了，啊、哦，全身都是 blockage 了，啊、哦，所以先想想自己他的 danger， 这是 danger。第二呢，每一个烦恼都是在造业，啊、哦，当下的 blockage 是当下罢了，但是他还留下很多业力啊，每一个烦恼啊，贪嗔痴、妒忌啊，啊等等，都是在造业。那业呢，会留下今生受报。自身受报，还有留下无尽业，就是无尽业，就是到轮回结束，证到阿罗汉过后的，还是要还的果报。阿罗汉过后就不用还了，哦，阿罗汉进入般涅槃之后，不再有名色，那果报也跟着结束了。那还没有到那个阶段的时候呢，我们每一次升起的烦恼呢，都会留下这个叫无尽业的。所以你想想它的危险。 他的 danger 的话，你就不敢随便发脾气了，就不敢随便起烦恼了。好，这是第二个。好，那第三个呢？这个法句经也有讲到哈，他说呢，不管敌人呐、不管敌人是怎样伤害我们，一颗被贪嗔痴误导的心，对自己带来更大的伤害。啊，这句话呢，你千万自己记得。好，如果我们的心不对外起反应的话，不起惯性贪嗔痴的惯性反应的话呢，别人怎么伤害我们，只伤害到我们的身体，他绝对伤害不了我们的心。如果我们不起贪嗔痴的惯性反应，好，所以我们就一直想起这句话。好，敌人不管敌人怎么伤害我们，如果我们的心当下是被贪嗔痴误导的话呢，当下我们被受害的是更加严重的。好，身体是听心的，心不造业，身体是不会造业的。好，所以心不起贪嗔痴，身体就不会采取行动；心起贪嗔痴，身体跟口就会采取行动了。所以我们要驯服的是驯服我们这颗心，所以不要一直把箭头呢啊放在别人怎么伤害我们。只要我们不起反应的话，别人怎么伤害我们，只是伤害我们的色身，色身是果报身，我们就还债罢了。啊，心是不动的，这样才是解脱。啊，好，所以第二个呢，我们就思维这个视为这个贪嗔痴的过患啊，它的危险性啊。这样视为过后呢，还是不能这个嗔恨啊、贪爱啊、烦恼还是升起的话呢啊，那第三个方法呢，就是转念啊。比如说当下很嗔恨，或者当下很多忧虑、很多忧伤，你就不要再想那件事了。啊，当下很嗔恨啊，他欺负我，他骂我，你就不要再想他诽谤我这件事了，把你的念头转到善一方面，转到其他一方面，不一定是善，其他方面，或者是你打开经听，或者你去诵经啊，或者你找人谈天，或者你打开电视也好过你起嗔恨心了。虽然看电视也不是一件好事哈，但是呢，你在起嗔恨心的时候呢，你开电视那个是还蛮好用的啊。你看那个什么卡顿的，让你笑笑几下，所以说嗔恨就消失了嘛。啊，所以这个叫转念啊。那个忧伤、悲哀啊、嗔恨啊、忧虑等等升起的时候呢，前面的方法都行不通的话呢，你就放下那个念头，转去其他的。所以很多人呢，不懂得转到正那方面去呢，他就去喝酒麻醉自己，因为他没有那个更好的方法嘛，所以很多人呢就去麻醉忘记他。好，这个反而又在造另外一个业了。好，因为麻醉了过后，你这个头脑不清醒，你可能会造下更大的业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麻醉自己不是个很好的办法啊，不是好办法。好，第三个就是转念了。第四个呢，转念还是不行，如果还是不行的话，众生这个烦恼很难驯服啊，很难被驯服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把这个念头转到其他方面去呢，还是不成功啊，那烦恼还是紧紧的随着我们的话呢，我们就要去探讨这个烦恼升起的因在那里。一切有因必有果嘛，这个烦恼升起的因到底是什么？我要对治这个因，这样这个果就会消失了。所以那每个人的烦恼不一样嘛，所以每个人的因也不一样。好，我给一个例子来说，给一个例子。这个例子我时常都给了，比如说人家诽谤，人家诽谤我们的时候，这个不悦耳的声音撞击到我们的耳根，升起了一种感受，在那一刻一定是苦受，因为是诽谤的声音，所以升起了苦受。好，苦受升起了，苦受升起过后呢，嗔恨也跟着升起。嗔恨未必是很大的嗔恨，不喜欢也是叫做嗔恨啊，不喜欢的感受生气了。那现在诽谤的声音结束了，人家骂三分钟而已啊，骂你三分钟而已，诽谤你三分钟，那结束了。但是那个苦受嗔恨不如意 还存在，还存在吗？存在哈，这个每个人都体验到还存在。那你想想，哎，好像没有逻辑耶。啊，因缘生，因缘灭嘛。现在因都断掉了啊，没有人在骂你，没有声音在撞击你的耳根了。为什么那个嗔恨、那个苦受还继续存在呢？你就要研究它的因了。如果你找不到他的因的话，你就一直苦，一直怀想哦，他骂我，明天也在想，后天也在想，每一次想起你更不快乐，更痛苦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敌人才骂你三分钟，你要受苦三年，有时候三年还忘不掉，哦，还要六年，哎呀，多不划算呢。所以那时候你要找出他的因，什么因呢？怎么无常呢？无常都还早都忘记了，还会维持三年。就是说，这个声音撞击啊，这个毁谤的声音撞击到耳根，升起的苦受，升起的嗔恨。现在那个人已经不骂你了，所以根据因缘法嘛，由处生受嘛，受啊，由处生受。现在没有处了，处灭受灭啊。因缘法是二因缘是这样的嘛，处灭受灭，但是这个处已经灭了吗？为什么我的受没有灭，我的苦受没有灭，我的嗔恨没有灭？为什么？所以你就研究它的因了。怎么因？执着这个我，对的啊，你执着这个苦受是我的，我的苦受，我的嗔恨，我的嗔恨。我的苦受，我的嗔恨，就是因为这个执着了，直到你三年都忘不掉，忘不掉人家骂你那一句话。所以你只要找出那因的话，你就对着这个执着，你就观它无我，无我，因缘法，因缘法，啊，因缘法，一直观观观到它从你心中的心中那边化掉，这样它就不留痕迹了。所以这个就是要找他的因了。如果你找不对因的话呢，你就一直的陷在痛苦之中了。啊，所以这个找因是很重要的。佛陀的教法呢，跟外道的教法是不一样的。啊，佛陀的教法呢是直接的对因。啊，那现在医学的教法呢是对果，他没有对因的。你现在头痛啊，我给你止痛药，对那个果嘛。是对治那个果，它没有对治因的，所以你的偏头痛永远都治不好。哦，同样的，我们的这个烦恼呢，如果找不到它的因呐，一直是对治那个果的话呢，我们永远也没有机会解脱痛苦，永远也没有机会解脱轮回，因为你还没有找到它的因，轮回的因在，轮回的因，轮回的根本是什么？你还没有找到，你针对的都是不对的，都是针对它的果。哦，所以这个找因呢，对治因是很重要的。那，对于这个呢，有一个比喻哈，比如说，有一只狮子跟一只狗哈，那一个其中有一个人呢，他就拿了一条木棍丢向那个狗，那狗的反应是什么？跑去咬那个木棍嘛，哈，他就去咬那个木棍，一直咬那个木棍。好，你再拿一个木棍丢那一只狮子，狮子的反应是什么？来咬我。对了，所以使到它受伤的那两只动物使到它受伤的是那狗认为是木棍，所以它就对着木棍了，就拼命去咬那个木棍。但狮子比较聪明嘛，狮子说不是木棍使到我受伤的，是丢我的那个人，所以它就扑上去咬死那个人了，这就解决了它的问题。啊，所以佛陀的教法呢，就是针对因的。如果你像一只狗这样，一直咬那个木棍的话，给你咬十年，那个木棍给你咬到没了，那个伤痕还在你心中，你被丢的那个伤痕还在，虽然木棍都被你咬到没了。所以呢，我们拿聪明人呢，要找因啊，什么烦恼升起呢，就直接去找因，对着那个因，因结束过后，果就跟着结束了。好，这是第四个哈。那佛陀讲的是四个方法，他说讲的这四个呢，众生呢还是很难度哈，还是行不通哦，哈，还是说烦恼还是没有去掉，嗔恨还没有去掉。好，在最后一个啊，佛陀说在最后一个， 那最后一个是什么呢？他说，佛陀说，最后一个呢，你要咬紧牙根。佛陀也很风趣，他说你要咬紧牙根呢，用你的这个舌头啊顶住上颚，哈、哦，顶住上颚呢，用善法很努力的、拼命的把恶法给去出去。这是最苦的、最苦的一种方法了啊、哦！咬紧牙根呢，静静的、拼命的哈、哦，用善法呢把恶法给去除掉。嗯，那佛陀提出这五个方法，这五个方法最后一个方法还行不通的话呢，啊、哦，那你就多多保重了，对不对呀、啊？多多保重了，你准备造业吧，那就准备造业了，业造下来要还果报的哈、哦。所以呢，以后呢，好，什么烦恼升起呢？第一个呢，如果是修行者，我们就用正念正知啊，正念观他知大无，然后智慧观他无常。再行不通呢，就采用佛陀所列下的五个方法吧。那、啊、真的行不通啊，佛陀也没办法了哈、哦。好。这五种方法呢是对治啊，这个妄念，虽然是讲妄念，但是是对治烦恼的方法。好，那今天我们就结束了哈。萨度，萨度，萨度。
不要想因为吃而快乐，你是想那快乐的情景，但是那个快乐不是因为吃而带来的快乐。
如果你是联想到那个，那就会加强你对那个那吃的执着的。嗯，还有问题吗？还是对这个刚才的开示有问题的？修行不是在培养善法吗？上播吃爱心也是培养善法。我们不叫众业了，我们不叫众业，我们是叫上等业 ，superior 啊。嗯，我们有布施、持戒嘛，哈，布施、持戒、禅修，禅修是 superior merit， 最好的功德，最高尚的功德。当然，这个是一般人都会去比较想的。好，我们讲的这种观，这个无常苦，这个是修行者。修行者呢，他一升起他就观了，啊、哦，他不再去研究这些。啊、哦，那一般人就会，我想一个有理智的人呢，就会像你这样的做法了。就会啊、哦，到底有没有这个是一般人我们都会，因为生活在这个世间嘛，就会以这样的方法去做。但是一个修行人呢，他就观无常没了，就过去了，不留痕迹这样。嗯，那在这个修行呢，讲到这点呢，顺便提起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比喻哈，说修行者跟非修行者的境界哈，比如说我们心中升起的嗔恨哈。比如心中升起的嗔恨，一个非修行者没有修行的人呢，他心中升起的嗔恨呢，他就会把嗔恨呢刻在他的石头上面啊，雕刻刻在上面，刻在雕刻在上面呢啊，然后时间过了他也往生了啊，下一世呢因为某一个善报他又出生为人了，又出生在同一个地方，他看到那个哎呀，这是我前世刻的嗔恨还留在那边没有消失啊，这个没有修行者的人就是这样。好，那修行者呢，他把那个嗔恨呢刻在沙滩上，啊，刻在沙滩上，有的确是刻下来了，但是呢，海浪，因为海浪是一直来的嘛，海浪一来就扫掉了，就消失了。这个就是说，当你在观 无常的时候，你观无常，无常，无常，无常，无常，无常，海浪冲，消失了，你真的观到它消失了，没有了，哦，这个是修行人。那圣者呢，是把他的情绪呢，当然圣者也没有情绪了哈，是刻在水上的，根本刻不上，写不出来那个字，啊，所以这三个比喻呢，很简单，也很好用，你就时时的记得它吧。啊，那我们知道自己不是圣者嘛，我们也不愿意刻在这个石头上，现在是看到还在那边嘛，哈，所以呢，我们最好刻在沙滩上了。那怎么刻在沙滩上呢？就观无常，无常 ，let go 放下。虽然不能 let go， 也要告诉自己 let go，let go 哈。第一次不能 let go， 一百次过后你一定会 let go 的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苦的确很难受，你很愿意放下它。啊，乐呢，就在观起乐受的时候，哎呀，最好它不要消失，最好不要消失。但是观起痛苦的时候，你恨不得它快一点消失。所以呢，苦的本身就不好受，所以要 let go 比较容易。啊，贪爱就不容易了。贪爱要 let go 就不容易了，所以贪爱才是轮回的根本，嗔恨不是轮回的根本。好了，点到为止 ，OK， 三。